别拿走我的眼睛，别拿走我的眼睛，
别拿走我的眼睛。
下面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别拿走我的眼睛。眼外科手术的专家张建民张医生无聊地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打着电脑游戏，他看了看表，差七分钟就十二点了，这意味着他还有七分钟就可以下班回家了。于是他站起身来，准备去拿墙壁上的外套。就在这个时候，门被敲响了。
请进。
走进来的是一个30多岁的医生，夹着副高度的黑边眼镜，带着种憔悴不堪的样子。他姓于，是张医生多年以来的得力助手，甚至有很多的疑难杂症都有他的大部分功劳。张医生，急诊科刚刚送来位病人，下面说让你去看看。病人？
什么病人呢？
张医生一边说一边去穿刚拿下来的外套。
我也不太清楚，好像是交通事故，一脸的血，两个眼球都掉下来了。
楼下的急诊医生正在为他做伤口处理，剩下的还要等你啊。
哎呀，这眼看快下班了。
说到这里，他并没有继续的说下去，只是唐突了一会儿，下意识的看着手中的表。
要不我下去吧，
明天我给你写份报告。余医生心领神会的将他没说完的话讲下去了。
这样不好吧？
没关系的，我下去就行了，你放心吧。
那好，明天给我写份材料。
好的，张医生，你先走吧。张建民看了看他，装出一副焦急的样子。
要不是家里有事儿，我也……哎。
一边说一边往外走。临走的时候，他看了看于医生说道，
有什么事儿就给我打电话吧。
好的，张医生，你慢走。张建民坐着电梯下到了一楼的急诊科，那里正有几个医生在抢救一位病人。他暗自的偷笑着，他觉得自己简直聪明极了。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之后，这已经是第二天的清早了。睡梦中的张建民被叫了起来，他揉了揉惺忪的睡眼，又看了看床头柜上的立钟，不由得暗自谩骂起来。
啊，谁呀？这才六点，这么缺德。
于是他拿起了电话听筒。
喂？
喂，是张医生吗？我是小鱼，出事了，你马上过来一下吧。
电话那边透露出一种焦急的声音。
这，怎么了？
昨天在给那个急救患者装完眼球之后，有好几副假眼球竟然不翼而飞了。
怎么会这样？我昨天晚上找的时候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
我也不知道。行了，张医生，你快过来看看吧。
好，你等我，我马上就到。
就在电话被挂断的那一刹那间，张继民马上去穿上自己的衣服，毕竟假眼球丢失事件是件可大可小的，直接关系着他未来的前途。6:20，张建民赶到了医院。刚一进门，于医生就跑了过来，带着种极为严肃的表情，看来事情定是不小。于医生带着张建民走进了存放假眼球的房间里，看着里面的几件摆设均为原封不动，只有一半的眼球不见了。他开始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于是张建民转过头看着于医生，是什么时候发现没有的？
在今天早上。
那么昨天是谁最后一个走的？
是我呀，张医生。
你？
张建民皱了皱眉头，看来所有的思绪在他脑子里早已经是一片空白了。他没有接着这个问号继续问下去，只是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说，
这事儿还有别人知道吗？
没有。于医生的回答显得很干脆，
好，你做得很好。张继明表扬了一下，心中的那块大石头也随之放了下去，然后又用一种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对于医生说，现在这事儿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于医生当然清楚里面的细节了，自然没有说什么，只是麻利地应承一声，然后末了又补充一句，放心吧，今天这里我看着，绝不会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张建民斜眼看了看于医生，心里的那些事好像被面前的这个人看得一清二楚似的，不免得有些尴尬。用不着你，今天我自己来看。然后又猛地想起昨天临走的时候那场交通事故的患者，转了话题问道，昨天那个患者怎么样了？您放心吧，张医生，明天我一定把报告整理好给你送上去。
嗯，好，没事了，你出去吧。
随着张建民的话说完，于医生也退出了房间的门外。张建民看看这里，又看看那里，但一切的一切都毫无线索。时间过得真快，随着钟声的敲响，已经是午夜十二点了。张建民悠闲地踱步在宽广的走廊里，不时地他摸摸这儿，又摸摸那儿。正在他刚想进入假眼球存放库的时候，一阵呜呜的哭声却从某个病房里传了出来。那声音很轻，但却足以进入张建民的耳朵里。他顺着那声音走了过去，最后在间私人病房门前停了下来。一个男人的背影显现在张建民的眼前。那房间很黑很暗，但借着走廊里的灯光还是可以看得清楚一些。那个男人背对着身体蹲在那里，一边哭一边还在叨念着什么，而在他的身边还放着一堆血淋淋的纱布。同志，你没事吧？张建民轻声地问着。随着话音的落下，那个男人突然转过身来，猛然间两只血淋淋的窟窿映在张建民的眼前。啊！张建民吓了一跳，但对于这个见多识广的眼外科医生来说，这种突如其来的事件还不至于给他吓到。同志，你怎么了？怎么把纱布拿下来了？那男人好像根本没有理会他的问话，只是一味着叨念着他不断重复的那句话，
别拿走我的眼睛，别拿走我的眼睛，别拿走我的眼睛。
同志，你跟我来值班室，我为你包扎一下好吗？
别拿走我的眼睛，别拿走我的眼睛，别拿走我的眼睛。
那个男人并没有去理会张继民的一句话，还是像个冤魂一样不断地自言自语着。张建民皱了皱眉头，他决定去找护士，毕竟包扎的事是不在他管辖范围之内的。于是他起身向值班室走去。一个护士正在值班室里悠闲地看着杂志，看他过来立刻站起身，将杂志藏在了身后，微笑着问着，
张医生有事吗？
哦，你帮我去看一看312号房的病人，他的纱布掉了。
312，我帮你看看啊。
护士麻利地拿出一个本子，仔细地翻看着，然后又抬起了头，茫然地看着张建民。
张医生，312没有病人入住啊，我看您是不是看错了？
看错了？我临走的时候特意看的，怎么能看错呢？
不过本子好像
什么好像的？不信你跟我过来。
护士走出了值班台，随着张建民向312那边走了过去。
当他们到达的时候，张继民才看到门上的那把大锁赫然地挂在上面。他感觉很尴尬，但感觉更多的却是淡淡的那种恐惧。他不断地点着头，示意自己太疏忽了。护士白了他一眼，又向值班台走了过去，张建民也跟了过去。整个一个晚上，张建民没敢走出值班室半步，困了也只是小睡一会儿，耳朵还是不断地听着走廊里的声音。天终于放亮了，张建民披上外套就往家里跑，刚一进屋便软弱无力地躺在床上，正想酣然入睡的时候，那惹人心烦的电话铃声又再度地响了起来。好半天他才拿起电话。
喂，谁呀？
哦，是我，张医生，我是小鱼。
小鱼啊，什么事儿啊？
张医生，你昨天有没有看好假眼球存放库啊？
一听这话，张继民立刻精神起来。
怎么了？昨天我没看见有人进来呀，值班室里只有我和一个护士，而且还整夜没睡呢。
不会吧，今天一早我查看库房的时候，里面一副眼球也没有了。
啊，不会吧，你等我，我这就过去。一撂下电话，张继民就赶了过去。刚一进办公室的房门，于医生就跟着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份报告，一脸焦急的样子。张建民迫不及待地询问起眼球的丢失事件。
怎么搞的？一连两天，所有的眼球竟然一个也不见了。
张医生，我一直也没搞清楚，不过
什么？我告诉你，要是找不到那些眼球，我们俩谁也别干了。
我知道，这几天我一定会努力去查的。然后于医生突然把话题一转，接着说，
张医生，今天晚上是你夜班，我看你昨天一夜没睡，要不然今天就来我当班吧。
用不着，你做好你的本职工作吧。
然后又看了看于医生手中的报告，
你把报告放下吧，没你的事儿了，你出去吧。
好，张医生，你休息一下吧。
嗯。
房门被轻轻地带上了，张建民顺手将报告拿在手里，随意地翻看起来。其实他的心里根本没有在报告上。就在张建民刚想把它收放起来的时候，一张照片却引起他的注意。那照片是那位患者的，上面这个人他好像在哪里见过似的。他仔细地想了一想，哦，想起来了，那照片上的人竟和昨天那场怪事中的人一模一样。张建民不觉的手一抖，将那份报告掉在地上。
又是午夜了，钟声敲响了整整12下，
张建民的身子竟然好像有些不由自主起来，他想去312号病房看个究竟，但巨大的恐惧又占据着他的整个心灵，又好像是某种莫名的冲动。许久，他下定了决心，准备亲自去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张建民走到了312号病房门前，昨天那门上的锁竟然不知去向了，门虚掩着，只留下一道细细的小缝。他透过那缝隙向里面查看着，但里面竟黑漆漆的，没有半丝的光亮。想了许久，他才狠狠地咳嗽一声，走了进去。房间里面黑极了，张建民试图过想打开房间里的灯，但经过几次的尝试都是无功而返。看来这里的电路早已经是年久失修了。就在他正想往外走的时候，那房间的门竟突然自己关上了。他努力地扳着房门的把手，但那门好像是被人在外面反锁了一样。而这时，一阵哭泣的声音却清晰地传到了他的耳朵里。
救命啊，救救我，救救我。
张建民大喊着嚎叫着，希望能有人前来救他，但一切均是白费力气。张建民无力地瘫坐在地上，不知所措。一个较为熟悉的身影竟然出现在他的面前，那东西正渐渐地接近他，手里还拿着一捆血淋淋的纱布，而嘴里却不住地重复着一句话：
谁拿了我的眼睛？谁拿走了我的眼睛？谁拿了我的眼睛？
把我的眼睛还给我！啊！
一声惨叫响彻了寂静的走廊，而这声惨叫过后，整个走廊里又恢复了那死一般的寂静。第二天，张建民的尸体被发现在312号病房里，死亡的原因被推断为急性的心肌梗死。以后不久，所有的丢失假眼球也全盘的寻回，而于医生也顺理成章地接替了张建民的位置，那是上级对他找回所有失窃的假眼球的一种奖赏罢了。而张建民却成为了这场赌博当中的失败者。好了，这就是我为你讲述的别拿走我的眼睛这样的事情，不要出现在你的身上。